讲到正道的题目是智慧人，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。我们再一次的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，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。第十五节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将以下时间交给龙牧师。
早安，这是2018年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送走了2017，送走了旧的年，我们迎来新的年。每一次到了过年的时候，很多的讲坛呢，很多的这个讲到的信息都环绕在数算日子、数算恩典啊。我记得我们以前唱一首诗歌，要数算主的恩典啊。在我们的这本诗歌本里面，好像没有这一首。不晓得大家熟悉那个旋律吗？啊，听过这首诗歌，好像一逢年过节啊，我们就来数算日子，我们就来读诗篇、九十篇，啊，我们谈得着智慧的心，好像这一类的经文都跟过年过节连在一起。其实啊，没有这个必然性的，没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关联。怎么讲啊？我们古人写这个唐诗，在这个唐诗里面有这么一首啊，说每逢佳节啊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是每逢佳节倍思亲。这个倍这个字啊，其实它就好像把它里面的意思整个把它点明出来了。怎么讲啊？是一年到头，如果你独在异乡为异客，在外地求学，在外地工作啊，离乡背井了，是整年到头呢都会想念亲人的。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是因为好像一个这个节日的这个传统，节日的那个氛围啊，就更使我们想念起跟家人跟亲人团聚在一起的那种光景。所以每逢佳节啊，不是每逢佳节才思亲，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啊。这个倍思亲就是本来就在怀念，就在想念着啊，就在心灵里面，在祷告里面，在纪念着啊远在家乡的亲人。而逢年过节的时候是更加倍的，这种感受呢好像更浓厚啊，更浓烈了。同样道理，不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啊，逢年过节好像跨年了，我们才来谈啊，要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得智慧的心啊。应当我们数算日子是 year round， 一年到头，我们都应当要常常提醒自己，我们应当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因为自己的日子就是我们的生命呢。我们这个时间的流程呢，时间其实怎么讲，时间日子里面本身是没有什么智慧不智慧的，一个中性的，好像一个工具一样，好像一个这个运输的工具啊，它就把每一个事物从新的，然后慢慢的折旧，到了要这个淘汰掉，要这个除旧布新的这种整个的过程，它像一个承载的一个运输的工具而已。是因为我们活在里面，一天一天的经历了之后，这里面有智慧。我们数算日子，不像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，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，尤其到了快要退伍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就开始来数馒头啊。我们数馒头为什么？因为早上啊是吃馒头稀饭的，一天吃一颗馒头啊，也不是这个好像这个 buffet 哈、啊，好像这个自由餐，有多少馒头你都可以吃的，没有，早上啊时间很赶的， 啊，在军营里面时间赶得很，就是一粒馒头，所以你数一粒馒头就是一天，过一天就是一粒馒头，啊，刚开始啊，想想很长的日子，数也没意思，但是越靠近要退伍的时候了，要这个完成国民服役了，啊，那个时候的那种期待，就开始数馒头，数日子。我们说数算自己的日子，也不是这种数法。你这种数没有什么智慧的，是不是很机械性的？好像我之前我们上回又提到这个数学的问题，我寄给大家一个数学问题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想啊？每一年顶多52个，就说一般来讲都是52个礼拜天，很偶尔啊会有53个礼拜天。你说真的有吗？去年就是，去年12月31日，我们上一个主日12月31日是主日啊，是第几个主日？是2017年的第53个主日。2017年的1月1日元旦也是主日，刚刚好啊，他在元旦是主日，所以呢，年尾也是主日，一加加在一起53个礼拜天。我问大家，一个世纪里面，从2017一直到2116，整整100年的时间，总共有几个年份是有53个礼拜天的？哇，你说这个也是数算日子啊，数年呢、啊？这个东西你也得不出什么智慧的，这个顶多就是你的计算可能比别人好一点嘛。这里面没有什么人生的真正的智慧。我们这边谈数算日子要得着智慧的心，那是讲生命的智慧的啊。所以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先澄清，每一天都应当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只不过我们要来问自己，什么叫做数算日子啊？怎么样的数算？我没有用90篇的那些金句来，我用的是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我们刚刚读了2遍了啊。以弗所书第五章，尤其是第15到第18节，保罗这边写给亚细亚的那些教会，这个以弗所书的卷名，这一卷书的卷名是以弗所书，好像是写给以弗所教会，其实不是的，他是写给亚细亚那边，以弗所是美拿啊，推亚推拉是那个哥罗西，是在那个附近的那些教会。你可以从哪里感受得出来？你就从他写的书信里面，没有刻意来问安的话，保罗写书信写给腓立比书，他刻意要问在腓立比的同工，在腓立比他曾经相处过，曾经啊一起同工过的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会问。以弗所书啊，丝毫没有提到啊，他不像写他写给哥林多教会，写给其他的这个罗马书啊，就都问到当地的弟兄姐妹。以弗所书很典型的是一封到各个教会去传送的，去读送到那个副本呢，送到各个教会，所以他没有刻意单单问某一个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啊，这个跟保罗其他的书信有所不同，不过也让我们感受出他是一封公函一样，他是写给至少有5-6个小亚细亚的这个教会。那么换句话讲，这一段话在那一个地区的每一间教会都宣读的，就如同历世历代的教会，历世历代的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教会，我们读圣经，基督徒手上人手都有圣经，我们读啊，每一个这些话语都是对着我们来讲的。他说你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底下讲不要醉酒，酒会使我们放荡，会使我们呢变成好像从某方面来看呢，好像热情奔放，其实是冲动，其实是冒冒然，而且呢 不计可能产生的这个后果是什么？为什么他没办法自我节制的、自我判断？没有办法的了。这是酒使人放荡，但是呢，我们正面的来讲，要被圣灵充满啊。我们今天不把重点摆在这个圣灵充满这个事情上面，不，我们比较不把重点摆那个地方，我们来谈谈智慧啊。我以前跟大家讲过。做猜字游戏啊，拆开把字拆开来的那个游戏啊，你看这个智慧的字，它是两个部分组合在一起的，大家一看就看出来了，是什么？一个是知，一个是日。就换句话讲，你每天都有知，每天都求知，每天都获得新的知，这就是智慧啊。你就累积起来，你的知识的这个领域就扩张了，你知道的多了，你就不会好像这个漏变成好像这个孤陋寡闻那种状况里面。所以日知，每一天每一天都有新的，每一天每一天都能够在你的认知、在知识、在你的见识上面能够不断的扩展呢、啊，这就是智。那么慧呢？就这个是比较积极啊，比较这个正面的。这个慧啊，感觉起来是比较消极，比较从反面过来看的啊。怎么讲哈、啊？你看这个慧字啊，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呢、啊，上面是那个慧心的慧，慧心 commit 那个。这个扫帚心，你晓得这个慧心啊，我们的俗话讲叫做什么？叫做扫帚心，是不是？大家知道我所讲的吗？这个是慧啊，这个是慧啊。智慧呢是底下也还有一个心呢、啊，智慧是底下还有一个心。这个上面，我请大家注意，这个上面就是所谓的慧心的慧啊，慧心的慧。这个天上的心，这个彗星，它还是一样会，这个好像转太阳的啊，这个隔多少年，它会再跑回来的。当然看不同的彗星呢、啊，不一样的，它还是有它的轨道啊。那么为什么彗星叫做扫把星呢？因为这个彗星，这个一个大的头啊，因为它对着太阳的时候，它被这个 solar wind 把它打的。就拖了一个很长的尾巴，越靠近的时候呢，那个尾巴越长，然后它转一圈，而且这个尾巴一直是背对着太阳的，这个大头是对着太阳的。为什么？因为 solar wind 那个这个太阳射出去的粒子、啊，把它里面的那些微粒子都打到后面去了，啊，好像风吹一样。你看女孩子长头发，风一吹，这长头发不会在这个风扇前面，是在这个。头后面这样吹过来，吹到后面去的，就像这样子。这个叫扫帚星，因为它的形状像扫帚啊。好，来看这个字呢，其实就是一个扫帚的意思。怎么讲哈？这个字眼，你看这个字眼，这个字眼哈，这个字眼的古字是这个字，这个字是象征手的。这个字是手的意思啊，这个是手，抓着什么？抓着扫把，抓着扫把，这上面就是这个好像扫把一样，这个手抓着扫把来做什么？就是扫帚啊，就是要来清扫的意思啊，要清扫啊。早上你或者是自己家里面，现在我们很少用这个扫帚来了，我们现在用 vacuum 啊，我们用这个真空吸尘器啊来把它清洗，用抹布来拖，比较少用扫把来啊，一扫把这个灰尘扬起来很麻烦的，所以先洒水后扫地，这是从小在学校学堂里面老师教的啊，要先洒水然后再扫地，这个不让这个灰尘扬起来。好，这个是这个字的上面这个字的含义，一个扫把在心上面来扫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扫把的含义就是要把污垢给去掉，把脏的污垢把它去掉。 这个智慧的慧字呢，它的意思其实就是要清除我心里面的杂念污垢，那种邪情私欲的东西要把它扫掉，这个叫做慧啊。这个就让我们里面的就干净了，就通透了，就光明了啊，有这个含义。所以这个字眼从含义上面来看是比较反面的，从反面的意思来，智慧的智是比较正面，每一天都要知，日知才天智嘛，是不是？日每一天每一天你都有所知，这叫做日知来天智啊。又把我们心里头的东西污秽啊杂念啊把它扫除掉，把它清除掉，这就叫慧，使我们里面就通了，使我们里面就光明了。好，这个是从自行自意上面呢，我们来解说智慧。当然圣经里面智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语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上面给我们要我们学习要我们操练的。旧约里面我们是很熟悉的，我们上一回还谈到过，敬畏耶和华，认识至圣者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智慧，智慧的开端就是聪明，是不是？你要敬畏耶和华，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，认识这位天地的主宰，那就是聪明啊。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要谈智慧我们现在就从以弗所书的这几句话里面，我们一起来思考，我们一起做一个很这个简洁扼要啊，用好像大纲式的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们先从反面来看，因为保罗这边给我们有一个对照，他说我们要谨慎行事，要像智慧人，不要像愚昧人啊。那么你说愚昧人，他底下他又给我们有另外一个对照，就是不要醉酒了，因为酒使人放荡。所以你仔细看哈，我们自己来注意这个什么样叫做愚昧啊？什么样叫做愚昧？我们就以醉酒的那个情况做一个例子，我们来看。因为醉酒是什么样的情况啊？被酒精给麻痹了，或者是说我们的行动、我们的思维、我们所有的这个运作的速度啊，都被酒精麻醉，开始慢迟钝下来了。这个醉酒的人能够好好来思考，能够来分辨啊，做逻辑的这个推理啊，来分析、来归纳，没有办法清醒的来思考、来分辨。为什么？悟性罢工了，我们的这个思维的这个功能呢罢工了，结果落到一个什么情况呢？你看哈，很多喝酒喝醉的人呢，就喜欢乱吼乱叫，而且喜欢讲话讲不停啊，酒后吐真言啊，所有的心里面的怨气啊，要这个清醒的时候大概不会讲，喝醉了就全部都吐出来了啊，就乱讲话了。什么样的做什么事情，其实就是凭一种冲动，是一种 impulse， 一种冲动，而且呢是用一种直觉冲动啊，贸然不计后果，根本想不到什么叫做后果啊，等到酒醒了之后才懊悔不已啊，啊才到处去赔罪了啊。这个我们这个常常看这个新闻，尤其这些所谓的 celebrity 的这个八卦新闻，一大堆这种事情啊。这就是一个醉酒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情况。那我们从这个反面呢，你其实就可以来看出来什么叫做智慧人。醉 醉酒的情况其实跟愚昧人的情况是一样的。愚昧人呢，什么叫做 foolish， 什么叫做 fool， 什么样的人是所谓的愚昧人，什么样的人他的行事为人看不出有任何的一个智慧，大概就像这样子，他的悟性迟钝，没有办法好好的来运作，没有办法来分析、来判断、来做一个比较通盘的一个整全的一种整个的这种考量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愚昧人通常都比较倾向于啊感情用事啊，凭自己的喜好而已，而不是凭正悟对错，凭着真理。是这个愚昧人比较凭着一种感情用事，比较冲动，而且呢可能是比较喜欢依赖自己的直觉，我觉得这样好，我觉得那样，一种直觉，一种冲动啊。而且愚昧人比较不懂得来预期他的后果如何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，在生命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，是这个摩西啊，一个很长的诗歌，他的生命记第32章的一节经文，那个是生命记都已经讲到最后最后了啊，生命记马上32章33章之后，这个摩西他就要登这个什么尼波山，他就被主给接走了，他就死在那上面，没有再下那个山来了啊。那他讲的那一句话里面有这么样一句话讲啊，他向以色列百姓用一个第三人称的这个词语，用一个第三人称的词语，对着一个集体性多数的人的那个口吻，他讲，他说：“唯愿他们，这个他们是指着以色列百姓、以色列人，不单单是指着他们那个世代的人，也指着以后他们的子孙。其实也是对着我们讲的，是唯愿我们每一个人有智慧，什么样的智慧？”能够明白圣经上面他三声五令呢，再这个告诫以色列百姓的，要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所以这一句话其实是要人有这个智慧，要明白我们所领受的，从这里面还要能够预期，要看得到那个将来，要知道我们的决断，我们的决定，我们的选择将来会引导我们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，什么样的一个结局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，这个才真正显出一个人的智慧来了，是不是？如果就只是一个愚昧人来说好了，一个愚昧人他只是凭着自己的好恶喜憎，就是这样子，凭着自己的一种感情的用事冲动啊，结果呢不计后果，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得见，他没有办法分析，能够做一个这个沙盘的推演，他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结局如何，这个很重要的，是不是？这里面讲唯愿他们有智慧，这是在32章生命记32章的第29节里面啊，29节，唯愿他们有智慧，能明白这个事情，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我们以前曾经讲过，基督徒啊，你说我们怎么面对我们前面的日子？你说我们面对前面的日子在我们的前面，其实基督徒还上主还给了我们一个。好像那个参考点给了我们一个参考点，怎么讲啊，他要我们呢从永恒来看，看我们在这世上的年日，过去的当然已经过去了，过去的成为记录了过去的是我们的经历，就成为我们可以评断的，可以用来再投资的，或者是 来警惕我们的见解，这是过去。那我们的前面呢？我们要进到前面，进到将来里面去。所以将来好像在我们的面前，在我们的前面，我们要往前进。对，这个也是对的。但是他要我们呢，要知道要从永恒做一个参照点，再倒回来看看我们在这一生里面，我们前面的年岁里面，我们应当如何来安排。这个就是智慧啊，这个就是，这就好像有这一句刚刚我所引用的《生命记》32:29里面的那个含义。唯愿我们知道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朝向什么样的目标，到底我们要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。那我们现在就稍微做正面的来讲，我们现在基本上都还是比较是这个谈到醉酒啊，谈到愚昧的人的情况啊。我们来看这里面讲说，我刚刚说智慧的智啊，是日知，每一天都要知。当然你在你的专业上面每一天都知，那么你就越加的熟练啊，原来有一点点的经验，慢慢经验就老道了，以后呢就能生巧了，熟能生巧，得心应手，在你自己的专业上面你就变成一个很成熟很老练的，变成一个专家了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智慧，我们要日知，每一天每一天都要知。知什么？这个很重要。圣经里面要我们知的，你看保罗这边讲，他说啊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所以换句话讲，基督徒有一个没有办法推卸的，必须每日要做的，我们的每日的功课，日课，我们的责任，责无旁贷，那个责任，这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的，就是读主的话语，明白上帝的心意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那我这边我要再提醒一两句，这个主的旨意如何，这个旨意是这么大的一个题目啊。那么到底我们这边要谈的这个主的旨意如何？当然主的旨意内容有它的细节，也有它的原则啊。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，以前带我信主的那个老传道人呢，他说主的旨意呢，我们怎么样来好像来整理啊，来谈论，来学习，来明白主的旨意。他把它分成三大部分，我想这个他的分法很好的，很啊，是一个很方便的，很容易应用的，又能够帮助我们把主的旨意把它整个浓缩到三方面的。一个是人，一个是家，一个是国。有谈到上帝国的这个永恒上帝的国的旨意，有谈到上帝的家，教会的旨意，上帝的心意，为了他在地上的家。那也有谈到在每一个属主名下的人，是基督徒，主的门徒，天父上帝的儿女，在每一个这样的人身上，上帝他对我们的要求，上帝他吩咐我们，我们要留意，我们要照着去做的。所以谈上帝的旨意啊，三大方面，人、家、国，我想这个是一个有点像那个提纲挈领啊。我们谈上帝的旨意这么大，你用这三个，你就把好像把这个很复杂的东西呢，就容易把它啊整理，把它把握住了，掌握住了啊。这里面所谈到的这个明白主的旨意啊，也不要像有的人，有的主内的这个基督徒啊，谈到上帝的旨意，凡事都要等候，都要什么寻求上帝的旨意。 任何一个细节生活里面的小的环节都要来等候，都要来寻求上帝的旨意，这个是过头了。怎么讲呢？你要知道上帝的旨意的原则是什么。其实保罗在他的这一段话里面呢，我们刚刚起印经文读过，在我们引用的这个讲道的经文里面，我从15节到18节并没有列在里面，不过他就在这一段里面。我请大家留意第10节，以弗所书5章第10节那边有一句是一个好像一个原则性的，有一个原则性的话，他说要查验主所喜悦的事。换句话讲，我们问自己，无论我们说什么，我们做什么，都要问讨主的喜悦吗？主悦纳吗？这是主所悦纳的吗？这是合上帝的心，原则上是不是合上帝的心意？起印经文我为什么特意选4章17节，一路读到这个5章21节？因为这一段里面呢，它就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行如何行，有一些原则；讲如何讲，我们个人怎么样的生活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又应当以什么样的原则来做依归，来做一个准则。所以他这边其实提到的就是我们说，譬如说我们这边讲，我说呢就一定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那些不好的言语我们都不要，一句都不可说，这种所谓的淫词妄语呢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，不合圣徒的体统。所以这就是主所不喜悦的事情，那我们就应当避免做，不要去做。那我们应当要去做的呢，他这边就讲了，譬如说这个良善啊、公义啊、诚实啊等等，他列了一些暧昧无意的事我们都不要去行，所以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啊。所以这个大的原则就帮助我们来谈上帝的旨意，要明白上帝的旨意。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要知，你问自己，我今天读了主的话，我今天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，在这里面可以帮助我们有多少是认识上帝的旨意的啊？这个才叫做什么？这才叫做得智慧的心，这才叫做像智慧人啊。好，我想我这边要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啊，我们等会儿还要有圣餐的这个守圣餐的圣礼的聚会。过去啊，已经过去的年岁是个记录了，我们人人都有啊。那么将来是什么？将来是不是机会哦？前面的日子算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啊，我们的未得之地不一定是我们脚掌所踏的啊，因为我们在这个时间的过程里面，好像这个时间的过程，时间就好像一个交通工具一样，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里面，它都用一样的速度把我们往前带了，都是我们的未得之地。那些未得之地里面就充满了机会，充满了的可能性在里面。那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把过去所总结出来的我们曾经有过的训练，因为过去这里面呢都是我们被训练的记录，这里面当然有得失我们会得失，有功过我们懂得怎么样数算呢？其实就是做一个整理，做一个检讨，做一个反省，把我们的得失、对错、功过把它做一个整理，这个呢是我们的经历宝贵哦，是我们曾经得过的、受过的训练。那我们要懂得像一个投资人一样啊，要懂得来投资将来，把我们过去所得的，不要像那个领一千 银子的人，把他埋在土里面，多可惜！你看，你已经过了这个啊、譬如说30岁了，那你这里面所得的，你不拿来应用，就有点儿像你领受了1000两的银子，你不敢用，把它埋在土里面。这个是按才干这个受责任的那个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的那个比喻啊，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啊，我们领受了，这过去都是我们的 asset， 都是我们的资产啊。当然，这个资产里面也有负债的，也有这个 liability， 也有这个 debt， 也有这个所负的债啊，也有我们的资产的。那么要运用在我们将来里面，我们将来里面的继续的追求，将来前面的日子，我们要继续的追求，我们要不断的来操练。这个是我们在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，我们来好好把过去、现在、将来、前面的日子做一个好好的整理。这是一个机会，要像保罗这边所讲的，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不要醉酒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更新我们的悟性，圣灵充满使我们能够顺服，能够敬畏，这就是一个智慧的开端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恩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新的一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来祷告，来祈求，要做智慧人，要懂得如何数算日子，数算过去的日子，数算主的恩典，数算我们的失败，数算我们的所得，数算我们的退后，我们的软弱，也数算我们的长进，数算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也面对我们前面的日子，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变化我们的悟性，让我们来查验什么是主你所喜悦的事，好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在这世上生活是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，显出主你所给我们的智慧来。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能够增加，都能够累积在主你自己的话语教训督责上面，我们都能够添加，也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，把我们心里面的垃圾，把我们心里面各样积累的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重担，我们的罪，我们的污秽，能够扫除掉，好叫我们名副其实在这世上是一个智慧的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